德降临尽是末代末法时代，教内学者大为主要，他们推掉出来提倡弘扬明心见性，这一时代教的伟大爱真相于精髓之所在。凡有事有事常不色变，连明心见性一词也不敢行于口吻，见于著述，广为宣传。继续推究起来，其原因无外下列诸端。
就先到这一段吧。什么叫做一代实教？就是这个是有时间因缘兴起的，这个时间因缘就是众生求出离而无法，然后释迦牟尼佛出世了，就是这个应着这个机缘时机，释迦牟尼佛出世了，这就叫一代实教。一代实教，一代实教就是说这一时期应着这个时节因缘，然后是那个有了佛法就产生了啊，这就叫一代实教。嗯，这一段说的就是说末法时代大家不敢提明心见性了。现在的普遍的情况关于明心见性就有两块，第一个呢就是教内的这些人修行的人，出家的人，他长时间在这里修行的人，他不敢提明心见性，他说我没有明心见性，我也离明心见性很远，所以呢我都不行，你更不行，行了咱们都不行，你也别在这说了，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的，他根本都不懂佛法的，他没事他就说谁开悟了，这是另外一种。这一种的取在于什么人呢？在于另外的一种人，他不了解佛法，他把开悟说得非常的轻飘飘，没事就给人家认证一个开悟，没事就给人家认证一个开悟，这是另外一种，在抖音里头比较多这一类的。但这一类的不是主流，主流的现在就是这一类真正学佛的这一类人，真正学佛的这一类人，他学着佛，他把佛看得高不可攀，如果佛高不可攀，那就没有必要了，那就释迦牟尼佛等于白来一趟。释迦牟尼佛便就是化现成乔达摩悉达多，他来一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如果你不能每个人都可以，你就等于辜负了释迦牟尼佛这一趟示现，包括历代祖师大德的示现，告诉你都是可以的。尤其是元音老人的示现，他就告诉你从一个普通人每个人都是可以的，这就是他示现的意义。但是我们如果把它特别高推了，实际上再这么高推下去，佛法就会灭了。佛法的灭不一定是大家觉得佛法不好，可能觉得佛法太好了，我们都不配，所以就灭了。这种灭是大家都刚开始都不明白，都觉得他说的是都不配，所以他灭得快。
这个地方我们要说起来的话故事很多，我们就不在这展开了，后面也有好多说禅宗的。所以他要有的人他执着有，你就给他让他参一个无啊，对吧？有的人他执着好，你就让他参一个幻灭，他可以这样去参啊。所以说你不知道他执着的点，你都千篇一律的让他去参一个，他不容易起疑情，就不容易开悟。所以说用功的时候没有人指引，没有人去把他的最纠结的地方给他痛下前锤，所以他就不容易开悟。就是都让参这个念佛是谁，他就在这抱着一直念叨，他起不了疑情，所以他念叨了几十年还没有消息。因为他觉得他念了几十年没有消息，所以他觉得见性就很难，我没见性你们都见性不了，所以他就没办法提倡弘扬了。就是禅宗现在缺乏明眼的老师，他不能给他一个话头让他起疑情，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然后禅宗的学人他本身呢，现在在这个大环境下他的事儿也多，心也乱，心也狂，也躁动不安，这个时候他也很难提起来这个疑情，几方面加一块，所以禅宗现在就不出人才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师资，这个大家还有什么没有？不要，我们坐上是只管念咒，不要起疑情，坐上还不许关照啊！坐上不要想，哎呀，我疼啊，好疼啊！三代祖师赶快加持我，让我别疼啊，这也没必要。或者说我现在心很狂乱，快加持我，让我不要狂乱。我看一眼祖师的像就不狂了，没有必要，你就只管念咒，不理会他的狂乱也不狂乱，不理会他的动和静，只管念咒，念咒就是加持，接着手印念咒，就这一个事儿。坐上不许参。心中心法的坐下也不参，心中心法有什么叫做旁参，就是你可以学习禅宗的作为旁参，但是实际上心中心法的修行它不是提起疑情，它是让你一切放下，你坐上是举着手印结着手，举着手结手印，然后持着咒语的，所以坐下只需要一切放下。
那坐上要
不用，坐上的时候只持咒，不考虑手印，结好了手印，不要再管手印了，只管持咒。如果在持咒的过程中突然发觉手印哪不对了，再调整。但是没有必要再作意的故意关照这个手印，没必要。结好了不管它，只管咒语。
这个参是什么意思啊？
参的意思就是它跟学习不一样，但是它跟不走心的玩儿它也不一样。你用个啥词儿好呢？所以就用个参。参就是表示不是用你的思维意识想出来的，但是你还要用心，这就叫做参。讲一个故事吧，还是那个清凉法眼。清凉法眼呢，它是教理非常的懂的。所以人家就说他所谓的通透这一类的，他教理上他很通达。他呢，他要出去参学，下大雪了，他就阻碍在罗汉归琛那儿了。罗汉归琛这个人不说话，所以他觉得罗汉归琛这个人不咋样，不是那种能言善辩的，这个学佛辩才无碍的。他觉得罗汉归琛不怎么样。最后雪停了，他就要走，然后罗汉归琛还是他的侍者。就给他送到门口说，听说你是这个辩学啊，就是学了好多经教。他说是啊是啊。他说他就问清凉唯一，他说哎，你们教下是不是说一切唯心，万法唯识，就是这一切都没有在心外，心如空画，身能画出彩色嘛，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心呀，对吧？一切都没有在心外。他说你们教下是不是说一切唯心呢？他说是。他一指院子里的大石头，他说那这个石头在不在你的心里？那要是一切唯心，一切都没有在心外，那这个石头自然应该是在心里的。所以他动了动脑子，他说那这个石头应该是在我心里的，是在我心里的。然后这个禅和子就说了，那你的心里搁这个大石头，你怎么去参学啊？你这出门怎么去呢？你心里都搁一个这么沉重的石头，你怎么去参学啊？他一听，哎呀，他就愣住了，因为他的心心念念是要参学，是要学人家。结果呢，他心里头要真饿着，他真的参学不了了。就这个地方，他就开始对自己起疑问了，起疑情了。哎，所以这就是应激失教。要不然的话，他那么傲慢，你还不好弄他呢。就你搁个大石头在心里头，你怎么去参学？他就觉得不对劲儿，但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他就来问罗汉归琛。他说那这样行不行？罗汉归琛说不对不对，你说的根本都不是佛法，佛法不是这样的。那他就再去想，再想又来问，第二天还来问。罗汉归琛又说了，这佛法不是这样的，这不是佛法，这不对。然后第三天又来问，就这样穷极思辨，问了30天，罗汉归琛都说佛法不是这样的。最后他就来见罗汉归琛，说呀，我现在实在想不出来了，我现在没辙了，我咋想也想不明白，这可咋办呢？罗汉归琛就笑了。罗汉归琛说，你要是叫我来说呀，这所谓的佛法一切现成。他在这一下子就开悟了。这就是一个名师起的作用，他很活泼，一切现成。他原来他老去想，他老是想，他因为他的想非常非常的就是严密，有逻辑性，非常的高级，他从来不考虑这一切现成这个事，从来都等到他都想的走不出来出路了，他老是想要那个的走个出路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告诉他，哎，突然就告诉他一切现成，他就在这开悟。他难的走到这个地方了，难的没有地儿了，没有地儿了，这个时候就这么告诉他。这要明眼人，要识结因缘。参禅的这个事儿啊，有参禅的道理，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比世间法要好玩的多。世间法真没意思。我跟你说，就举个例子吧，就是参禅这个东西，开悟这个东西，就像是小鸡倒壳，这都是古人举的例子。小鸡往外倒，它要破壳而出，然后外面的母鸡也要往里头啄，外面的母鸡也希望那小鸡能够，这两个同时脆到蛋壳这个地方，然后蛋壳啪就破了，这就叫做母子相脆。对，脆浊同时。
老师，这像刚才这样，如果他不这样，前面那么30天，让他不停地问，他可能一开始跟他说一切现成，他不懂。
那他不是不懂，他是
不能一下子就。
他是心里头抱着有别的东西，但他心里头没有抱的东西了，他对于那种的对自己的那种的妄想执着不自信了。他没有这个时候了，这个时候的话再告诉他，他就是对于自己那些知见他已经不自信，他已经放下了，但是他还想找一个出路，他没有出路，走不出去，这个时候告诉他一切现成。
这个就是要看时间因缘，明眼人他在这儿他能那个，不明眼的不大容易。
老师讲的，他这个工作的那一刹那，他说你的心中一个身份，你怎么牵起的他，你也能回来。
他也可以说谢谢你把我这石头拿走吧。他还可以这么说呢，即便是参学也没在我心脉呀。他的打法多了是了，你老觉得他应该怎么回答？
我的意思就是，只从这样说，跟我下来
一块儿，就是石头给他。嗯，那你要这样的话也不是不行。其实不在于回答，是在于他的问题是一个就是一个妄想，不在于他怎么回答。但是他那个清凉文艺，他不这么认为。他是认为自己真的有真才实学，真的学到了佛法的东西，所以你拿这个孝礼一供他，他就觉得是矛盾了。
老师这个公案好像没听配，就是说回答了一切
现成，
一切现成，他就开悟了，我能听不听？为什么没开悟呢？这什么叫一切现成？
开悟并不是你懂一个什么东西，你懂一个什么东西，它不是开悟。开悟不在懂你，开悟的这个事儿是发现佛性，佛性这个东西是直接的。你就可以先看看略论，或者看一看其他的。他找佛性这个事儿找了很久很久了，他一直在找。佛性是通过修行，佛性是通过思维，通过学习，还是通过什么什么什么？佛性它不用通过什么。刚才有一个人不是说《法华经》吗？《法华经》里头就是说的呀，《法华经》里说的，你找这个摩尼宝珠，这个摩尼宝珠在你的衣服里缝着呢，然后你就每天穿着这个衣服去找摩尼宝珠，你都不知道，就你天天跟着这个摩尼宝珠，跟随着这个摩尼宝珠，你还要再找一个摩尼宝珠。它并不是外来的找到了，是你发现了，哎呀，这摩尼宝珠一直在这儿呢。啊，再接着往下读。
好。净中行人绝大多数都说净土宗的修法与众不同，他是主张横涛深息的，不用明心见性，殊不知净土是三根普摄的大教。对下根虽不明言明心见性，只强调横涛深息，但事实上主张明心见性的要义暗暗含藏在修法内了。
我就先到这儿吧。就是说的是，这是说的是净土宗，他是只要念佛先生息，管不管什么明心见性啊，什么初地、二地、三地啊，没有这个。实际上的话，是圆寂老人就说了，这个你只看到他横超生息，实际上的话，在他的修行方法中，他已经暗含有明心见性了。那就是看看他怎么暗含的明心见性呢？再接着往下看，
请示范他的修法。念佛时要都摄六根，净念相续。请问这都摄六根不即是一切放下吗？一切不放下，能六根门头紧闭，将见闻觉知都摄在一句佛号上吗？这净念相续四字含义深远，留在下面来详加解释。今只从文字的表面来讲，以清净心继续不断的念佛，就是教人用佛念来逆力转移万念吗？因为人不能无念，不念佛法僧，即念贪嗔痴。今善巧方便的用一句佛号来代替万念，使人于不知不觉中将妄心转化为佛心。所谓佛号徒于乱心，乱心不得不服，不佛。请问佛是什么呢？不是明心见性，又是什么呢？
这个佛号徒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还有另外一句话，犹如念佛的里头有一句话叫，犹如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清珠入一分浊水，浊水就清一分。清珠投于浊水，就把浊水给清了。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这都是净土宗的说法。那佛是啥？佛就是指的是明心见性啊，佛是觉悟。这是说的圆寂老人说的，
明心见性暗含在修法内了。比如说兜摄六根，净念相继，兜摄六根净念相继就说的是一切放下，一切放下，把见闻觉知转移到佛号上，转移到佛号上，让你只念佛号佛号佛号，通过佛号秘密转移妄想，念着佛号念着佛号，这乱心不得不佛，乱心不得不佛，佛是什么？佛就是明心见性，就是通过念佛的方法让你明心见性的。这袁一老师说的特好，不是说的你有一个息可生，真正的明心见性无息可生，这是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长寂光净土，生而不生，无生而生，这是湛然常寂继而常照的，就是长寂光净土它没有生灭的概念，它已经从生灭中已经离开了生灭，它是寂灭，它离开了生灭，这个叫做湛然寂静，这叫长寂光净土，它一直的是湛然寂静的，也就是生而无生，无生而生。这个就是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所以佛号就同于乱心，乱心就不得不佛了。所谓的佛是什么？佛就是觉悟，也就是你就是只管念咒，只管念咒，你只管念佛，只管念佛，把乱心转化成佛心，也就是把你那个狂妄的心、狂乱的心、焦躁的心转化成了佛心。所谓的佛心就是觉悟的心。所以啊，我们不管修什么法门，你学佛都慢慢的能够让你安心。但是你修行了一阵儿，你知见上不知道改变，可能你学了一阵儿，你又走了。你就是知见上你还没有对对知见，你光在那儿就是念呀念呀，或者光在那儿念地藏经啊什么什么的，你没有在知见上去对一对知见，你要再对一对知见你就知道了。你学佛，我们只要是有一点点学佛的，你都知道那个狂妄的心是可以歇下来一点点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又开小差跑了。服众的贪嗔痴，那个时候就要向无明下手，还是要一门深入的去修。在这一块儿，这个心中心法不光是有修法，而且心中心法也有名师，就是明白的老师，两相得益，这就是稍微的更容易一些。反正心中心法整体上来说还是出人才的，就是你跟心中心人，就哪怕是在世间玩，他也比较豁达，他不是像世间人那么别扭别别扭扭的。再接着往下学吧。
该中更进一步说，入三摩地，思维第一。请问什么是三摩地？三摩地即三昧也。念佛正道三昧，即能念之心与所念之佛一时脱落，也即是根尘脱落，能所当完的时节。念佛念到最不田地，即是中下同底脱落，明心见性的时节。到这里还有什么静和禅呢？所以说静就是禅，禅就是静，静禅不分家也。
这个地方说的是入三摩地思维第一，这就是这个净土宗说的了。第一就是要入三摩地。净土宗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前面一个铺垫，净土宗说你要是想往生的话是有上中下三品的，但是你要想上品往生怎么样啊，必须要怎么样，读诵大乘经典。你要是想上品往生就得读诵大乘经典，大乘经典说的全都是这些，全是说的究竟的这个刚才说的空有不二，说的全都是这些。那么这是大乘经典的义理，然后你通过大乘经典的这种的义理再去修，再去修，那就是入三摩地思维第一。入三摩地就是不动地，三昧。什么叫做三昧？就是不动地了，不动地。什么叫做不动？到了这儿再也没有什么动摇了，这就叫做不动地。我们刚才说了初地八地这都属于不动地，那就是这就叫做念佛三昧。印光法师写过一个念佛三昧摸相记，就写得非常的无相，非常的无相。当然这个后来查证，这是篇文章，不是印光法师写的，是有另外一个修行人写的，让印光法师给他辅证，印光法师改了一改，然后就发到报纸上了。无论如何这篇文章大家都认为是印光法师水平最高的一篇文章。念佛三昧摸相记，那里面说的就是无相的东西。在教下来说的话，一般他就会说能念之心跟所念之佛一时脱落，能念之心跟所持之咒一时脱落，这个就叫做什么呀，根和尘脱落了。尘就是你念的佛号，这也属于一种尘。那你能念的这个，能念的这个就属于根啊，根尘脱落，能所双亡，这是能所双，根尘脱落能所双亡。
一时脱落，就是念佛念到，哎呀，突然呢也没有一个能念的你，也没有一个所念的佛号，念到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并不断灭，这一切的依然的在这儿，没有什么东西断灭，你还是能看到，你还是能听到，这一切的万物还在这儿。就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就是实相现前。念佛念到这个时候，这就叫做根尘在教下，就是能念之心和所念之佛意识脱落。这个时候在教下叫做根尘脱落，能所双亡，在禅宗叫做同底脱落。同底承认那个粪，那个桶承认也成粪的桶，然后这个桶底脱落了，粪哗啦哗啦就掉下去了。桶底脱落，桶底脱落，明心见性。到了这个时候，连能念之心和所念之佛都脱落了，连所证的佛都脱落了，还有什么禅，还有什么境？所以这个时候说什么禅，说什么境，禅境不分家。看一下中峰禅师，中峰禅师的中峰禅师的念佛三，就是那个三十七念，他还有念佛的108首诗，说的都是这个，说的都是这个。所以说念佛的这里头蕴含着明心见性，但是你能不能说到这儿，你有没有修到这儿，这就另说了。尤其是现在的到了晚期的时代，对于佛号提的不太多，总是告诉人家念佛好，念佛好，但是他不老老实实的念，那样的话就不好。他要老老实实的念，一样能明心见性，不老实的念不能够，就是说的是长久的恒持的在这儿念，长久的恒持的念会有脱落的时候，再加上一个名师指引，这个事儿也就好了，就是这么简单。等一会儿休息，五点半休息的时候，我把那个中峰禅师的那个给大家看一看，在净土中绝对是有究竟的，绝对是有究竟的。中峰禅师就说，念佛念着这个，念着这个，拿着念珠啊，在那念佛号，念着念着就把念珠给念破了，念破了，这个就是说到能所脱落了。有一个念佛的，我记得当时我看那个《西方圣贤录》有一本书，那顶上说的全都是怎么样念佛往生的人，其中就有一个傻子，他特别的傻，他师父每天说，呀，你这么傻，你就只能念佛，你就只能念佛，就让他念佛，然后每天他跟他念佛的师父就打他，敲他脑门说，你这傻子，你这可咋办呢，天天敲，天天敲。有一天他师父敲的，他突然一迎他的棍子说，今天你打我不得。然后他师父说，为什么？他就站着往生了。所以说念佛的他有，当然了，这往生啊是指的他已经走的，还有活着的时候就可以生而无生，无生即是，他也可以活着往生的，他不是非要走。你看那个阿弥陀经里面说的，不过这个要对净土宗有了解的，阿弥陀经里头说的，如果要持佛号的话，或已生，或今生，或当生。或已生就是说，你看到阿弥陀经这个时候你已经往生过了，这是活着的时候就已经生了。或今生就是指的是你今生临命终的时候你可以往生，还有说的是或当生，就是命终以后你可以往生，或已生，或今生，或当生。
老师，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那个预知实质，就是念佛的净土宗那时候
预知实质跟生死自在可以联系，预知实质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走，这一类的他属于生死自在，他属于生死自在。刚才的那个人他并不是由于生死自在，他是最关键的是他为什么打他不得了，是在这个地方上。他说他傻，他说他傻，他终于有一天发现，哎，不是这种傻，不是这种傻，他这种傻才是聪明，他并不是在于这儿。你说预知实质的这种的是修行，通过长久的修行，有的人他可以预知实质，预知实质是个好现象，但是没有预知实质不代表着他不能往生啊，这是两回事儿。预知实质的修行人多，他这样的话，大家知道他预知实质，大家对他走也放心了，说明他走是个好事儿。预知实质就是跟生死自在一样，他想死就死，想生就生，啊，这是这一类的。但是他跟了生死不一样，了生死是压根没有生死这回事儿，所以这个时候他也可以自己走，他也可以该命中的时候命中，他乃至于可以活着就故意被人杀死，这都可以。这些事情在禅宗里头都有。
那个预知实质。没有了生死，他只
是不
是
预知实质的人，也可能了生死，也可能没了生死，他是两条线，两条线就是没有了生死，他在修行的过程中，他也可能有这个功夫叫预知实质
啊，对
啊，还有一种开悟的人，他可能不能预知实质，但是他也可能因为他有修行的功夫，所以他也可能预知实质
啊，
他是两条线。
老师，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预知实质的，其实未必能是开悟的人。
对，这个石窗清楚。
有一个故事嘛，这个古大德的修行的故事多，就是他师父去世了，然后那个谁能够传承他师父的法脉呢？那个首座就要传承，但是十双星座就不肯，说的你不一定的，你不一定，他就不肯呐，不肯呐，他说你怎么能不肯我呢？十双星座就考他说，我们师父说过一句，修去挥去，什么古庙香炉里去，一连白练去，一条白练去是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个就是说的是色一边事，这个就是说要好好做功夫的。十双星座不肯他，说你这说的不对，你不了解我师父，你不知道我师父究竟的意志是什么。然后他说你是不是不肯我呀？你不信我现在就做给你看，就烧了一炷香，然后这个首座就在那儿坐，一炷香没有烧完，这个首座就坐脱而亡了。这功夫好吧，但是这十双星柱按我们说可缺德了。十双星柱一看他走了，摸着他的头说，就是坐脱力亡，你这个功夫是有的，但是咱们师父的意思你没有梦到呢，你还没梦到呢，边儿都没摸着，就是坐脱力亡进步，先身意为梦见在禅宗的是这样的。看我们说这没心没肺的，这不是好人呐，他死了你还这么说的，那就要说实话的呀，这实际上这句话是超度他，这就是说坐脱力亡了，他有坐脱力亡的功夫，但是不代表着他明心见性了，因为他认为明心见性就是坐脱力亡，这就是他知见错了。他要是不认为明心见性是坐脱力亡，那他有这个功夫也没什么，也很好。就像我们是有钱人，那你明心见性了，你也可以有钱，也没事儿，对吧？所以他有坐脱力亡的功夫，他不一，但是他认为明心见性就得有钱，明心见性就得坐脱力亡，那就是他错了。所以叫坐脱力亡你是有，但是先是意没梦见在。
那老师，你再跟我们讲讲那个《净土宗》里面，他会说，待业晚生，就是，其实我对这个我觉得也挺有疑惑的，就是说，那我说，那你是待业，那在世间你做一些恶事，他依然能够晚生，那他这个晚生是不是晚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那要是这样讲的话，那世间的人不是啥都能干，那还修啥行呢？所以我就对这个还。
待业往生的这一种说法是确实是有争议的。严格来说的话，他带着这个业，他怎么往生啊？严格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呢，西方净土宗它有开的，它有开方便，也就是说，实际上西方的这个阿弥陀经里面说过，就是忤逆十恶的人，这种人也可以往生的。这种往生的条件就是他忏悔了，他愿意悔改，然后他发心愿意念，这种人也可以往生。这种人是下品往生。
哦，
也可以的。他虽然做了很多的恶，不代表着他没救，也不代表着他要把这罪都赎完。实际上的话，那个恶赎罪，这个属于是善恶报，是属于善恶报，不代表着他不能成道。他成道是他的心，他的心刹那之间能够翻转，能够悔改，那他还是有希望。但是他这些杀的这些人，他早晚要有这些报的，哎，就是这样的。
对，这个报还是会受的。
对。所以呢，你说这个叫待业或者不待业，看你怎么理解这个业了。你要是真的从修行的这个心的理解上的，他实际上的心已经变了，是这样说比较好。但是你说那个报，一报还一报的这个还有。
对，老师，那个庚辰波罗，那个庚和那个能所当，
根就是指的是，比如说是我们能念咒语的这个心，这就叫做根呐、啊，这叫做意根呐、啊，对不对啊？能念咒语的这个心啊，这就叫做根。尘就是指的外面的尘，跟尘脱落和能所双亡，它就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世间啊分成一个能所，也可以分成一个根尘。什么叫做能所？就是你能认识的你的主体和你所认识的外部世界。根就是能认识的这个有个六根，通过眼耳鼻舌身意能够感受到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就叫尘。
对呀、
啊，
是他是甭有的，但是你又怎么能脱落呢？
它
不是本有的吗？
本有的那个东西是显发了，根尘脱落能所双亡之后，本有的东西就显发了。本有的这个本来面目，它不是根尘，它也不是能所。它不是根尘，不是能所。我们的这个根尘脱落，能所双亡，它是形容。实际上呢，什么叫做能所双亡？哎呀，根本就没有什么能所，我一直受骗，我这骗了我好长时间呢。哎呀，真是上当受骗了，这就叫做能所双亡了。能所双亡就是你终于发现呀，原来无始劫以来就没有能所，无始劫以来就不存在六根和六尘，这就叫做根尘脱落了。它形容这个猛，就像是脱落了。这是一种形容，实际上就是骂他，也是一种骂他。说起来不是一个究竟的说法，就说你开悟了，不是一个好说法。 开悟了就说明你曾经迷过，而实际上在开悟的他的这个认知里面是这样的，那个迷都是虚妄的，那个迷都是假的，我怎么会有一个悟呢？我这个悟也是假的，没有一个迷和悟，不存在迷和悟，迷和悟都是梦里的事儿。
本来这个能和跟就是虚妄的，
对，
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对，
我现在认为它是真实的了。
对对，你猛的一下子，这个真实的一下子得到了一种转变，这就叫做根尘脱落，等手双亡。教下一般形容一个大德开悟，就这么形容。他总要形容啊，他总要立个标杆给别人看啊。他立的这个标杆比较好听，这就叫根尘脱落，能所双亡。如果是按照禅宗说的，就不要给他说的那么高大，说的那么高大，大家觉得高不可攀。我就说的通俗一点，所以他叫同体脱落。
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说从本性上来说，大家懂因果。那如果说如果说像刚刚讲到的，就是说那种奉持念这种有这样的一个罪业的，如果说带业往生到净土，如果最后证得无上法忍的话，那后面因果还会不会受？
因果这个是虚妄的，是本来就是虚妄的，它受和不受都是虚妄的。但是这个虚妄的相，这个相上到底怎么样，它是变化多端的。你比如这么说吧，如果从相上来说，相的运行它是有规律性的，也就是世间法的运行它是有规律性，这个规律就是因果，世间法的运行规律就是因果，没有谁能逃得开这种因果。那么这种因果的这种的规律，实际上它也有好多的变化。比如这么说吧，你没有杀人之心了，你没有那种报复之心了，他想杀你他也没找到机会，所以他就是可以就是这么说吧，修行是因，出离因果是果，这两种说法都可以。你做梦是有情节的，那个情节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思维，它叫因果。你现在梦醒了，你是按照那个情节走，不按照那个情节走，关键是你梦醒。再念下一个吧。
对下根人，不需和他多说甚深禅理，只教他放舍身心。秉直念去，念到情完心空，自然正得。若善根人一闻即悟，更不消多说。故净宗为下根于善根人最容易成就也。盖中根人是聪明而非真聪明，是愚笨而又非真愚笨。非真聪明不易看破事情，一切放下；非真愚笨又不肯脚踏实地，恳恳切切的老实念佛，所以不易成就也。
嗯，这是说的是净土宗，他接的是上根人和下根人。下根人的话，就是你就是哎呀，你不管了，你就只管念佛。你看那个佛当时的时候有一个徒弟叫周利盘陀伽，他就是特别的那个没有那种发达的思维，很简单。佛就说你就念扫帚，就念扫帚，让他天天扫地，他就念扫帚，就这给他念开悟了。这是对于下根人，你就告诉他只管念的。有一天突然发现，哎呀，这些东西这都没有什么需要念的，这就是真的，这就是真的正道实相了。这就是这个时候，这一切全都是佛法，全都是阿弥陀佛，这就叫情亡心空，自然正德。上根人一闻即悟，哎呀，这实相念佛，这人家说的一切都是佛号，这一切确实都是佛号，哪个都是佛号？你看我们在这坐着呢，这一切就显示着这个佛性啊，所以这一切全都是佛性的显现。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哎，他就是上根人已悟，更不用多说。所以净土宗的人是上根和下根的最容易成就，但是中根的人呢，他的特点呢就是既不是自信也不是自卑啊，既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啊，既不是太聪明也不是太愚笨，就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就不好办。这一类的人是学佛的绝大多数。你说的特别好他也不是特别好，说的特别坏他也不是特别坏，你说的特别好他也不舍得做那些事儿，你说的特别坏他也不敢做那些坏事儿。就是这一类的人，你说他特别的聪明吧，他你说他特别聪明了，他在世间法上他看不破。你说他特别的笨吧，他又老想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你都不告诉我清楚，我怎么能够老老实实的念佛呀。就是这一类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念佛也有念佛的门槛，你是踏踏实实的只管念佛，这一类的人少啊。你现在的年轻人他总是不甘心，我凭什么要念，我为什么要念，他觉得他心和愿不具足。但是我们心中心法强调行，不管你怎么想，你哪怕有疑心也没事儿，不怕你怀疑，就怕你不干，你只要干，你就这么去干，他自然的就会有所变化。 因为我们有手印辅助于咒语，咒语辅助于你的心，就这样三力加持。中根人都来学心中心了。这是袁一老师批评他们的，你念吧。
复次，晚进净宗行人大多只图沈林老师那里
的
单独依靠，哦，可以了，单独依靠阿弥陀佛接引身心，自己不肯努力用念佛功夫扫荡万心洗染改造自己，而也即名曰我们是他力法门，靠他力修行，即闻一心不乱，便年年摇手说不消不消，净土只需有信念，自有弥陀接引，行得力与不得力无关紧要。他们哪里需要什么明心见性呢？又哪里知道一心不乱花开见佛悟无生乃是明心见性的同意此类。
这是袁一老师说的，现在的净宗学人呢，方便已经变成了祸害了，慈悲成祸害，方便出下流了。哎呀，就是每一天念十句佛号，该忙什么忙什么就行了，就是到时候我们等着，等着是他力法门，等着是阿弥陀佛来接你，阿弥陀佛来接你了，你不跟着他走啊，你跟着你的心里头的挂念走了呀，对吧？所以说你光想依靠他，光想依靠他，然后也不考虑好好的念佛，也不考虑一心不乱，也就是一心不乱，他说的是七天七夜一心不乱，你有这种的功夫决定能够升息。现在的让他七天七夜，他说不用不用，我每天只要念十声阿弥陀佛就好了，只要我信，只要我愿就行，就行了。齐老师曾经这样去破坏过一个信徒宗啊。齐老师就是说你那个，他说我真信佛，我肯定能往生。齐老师说你真信吗？他说我信呐。齐老师说那你信这杯水能解渴吗？他说那这杯水用解渴，这还用信呐？这水就能解渴还用信呐？齐老师对呀，这才是真信。你有个信，你能真信吗？你踏实吗？所以说呢，这就是齐老师说的，就是这个，这水能解渴，你咋不说你信呢？你偏偏说你信，所以你说你信，我疑着你呢。你自己说你信，你自己骗自己吧。水能解渴，你咋不说你信呢？你老是说你信佛，信佛，信阿弥陀佛，你真信吗？你真信，你还用说吗？所以真信无信，他要是真信，他会落实到他的愿，落实到他的，他有愿，他会落实到他的行。他不说行，他光在那吹牛，说他的信，说他的愿，他是在建立自己的信，他还不信呢，他还疑呢。这种人才会说他信，真信的人他不说自己信，就是你信你是个人吗？你就很生气。
对，
所以说他们就是一说就是不用我们心愿就行了，我们就信，我们就愿，就信就愿。他不知道这个一心不乱去念佛，他也不知道花开见佛无生是啥意思，他就想着我要生我要生我要生。实际上的话，生是生的是莲花，莲花一开你就生到那儿了。那所谓的见性，在西方净土宗就应该这么说，所谓的见性就是莲花一开你不是生到那儿了吗？那要是见性，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见性就是莲花一开，哎呀，根本都没有生不生，根本都没有生，这就叫花开见佛悟无生，不是说花开见佛悟弥陀，不是的，不是的，那不是的，花开见佛悟无生，这是真往生，这是净土宗用往生的这个概念来诠释明心见性的，所以叫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说生一定是生了，但是去哪有一个来去啊？这是净土宗描述明心见性的。还有没有了？还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我们接着学。
老师，他那个他力法门是什么意思？
他力法门就是说的他，你不了解那个净土宗，就是我依靠阿弥陀佛，我依靠阿弥陀佛，他一定能接引我，我相信他能接引我，这就是他力。
不是他
力
哦，
借助佛力，借助佛力。但是他由于在借助佛力的过程中，他自己不实修，所以他在借助的过程中，他容易出偏差。他会误认为有一种什么像是阿弥陀佛的像，所以净土宗他以前曾经出过那偏差大的时候，他有的人就在树上，他跳下来就死了呀。他误认为他幻觉，他觉得哎呀有个佛来接他了，他噌的就掉下去了，有这种。实际上呢，阿弥陀佛接他这个事儿的话，是水清则月现。你只管水清，你只管就是你这不要想什么接引不接引，有什么生不生的，你就只管念念念，然后一睁眼，哎，莲花化生已经开了，是这样的。接着往下学吧。
好，那
密宗行人又大都趋向神通玄妙，有的还炫耀于世人而满足其名闻利养，根本不注重正体悟道，了生脱死的功夫，把个大好密宗弄得妖气十足。密宗所标榜的即生或即生成佛及明心见性，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就是我们看到的密宗啊，现在是禁止了这个藏密了。以前的时候，那个藏密的来，我们看到的就不是说的是这些，说的好多的都误以为是什么了，误以为是就是黄财神法发财去了啊，或者是消障去了，有个什么给你驱除一下障，让你的事业顺利、发达、富足，去病，就是往这上去走了，这就叫做增心怀珠。增心怀珠是密宗的方便啊，就是方便法，就是让你世间的利益有所增加，啊，让那些不好的有所熄灭，啊，让那个憎恨你的人能够就是给他摄受过来，就是怀就是给他摄受过来，变成一个道友，怀珠，珠就是他根本就不行，干脆直接的就铲除他，让他去直接往生，啊，这就叫做诛杀，就是等于是。杀人的杀，这就是增心怀珠都是方便，这是就是密宗的这些方便有这几种。但是有的人呢，他就说，你看我这个灵验了，你看我能够预知什么了，你看我能够不得病了，你看我发财了。然后紧接着一看，他果然发财了，他果然看准了，他果然没有生病了，就是因为看这个的就玄样，他有这种的能力。然后呢，因为这种能力，别人就崇敬他，他就得到了，就是不应该得到的崇敬，得到了名闻，得到了利养，啊，就是这些的。他这个时候已经不重视正体悟道，不重视了生脱死了。这就是密宗的方便太多太多的了，已经让人失去了这个本质了。这个本质就是明心见性。这个明心见性在密宗里面叫做即生成就，或者即身成就，叫即身成佛，即生成佛。尤其是有的密宗呢，他会说即身成佛。所谓的即身成佛是指健康吗？不是的，在密宗的那个藏密，那高僧大德他都住在高原上，得的病可多了。他走的时候，视线的那个都是重病的多，因为他那种的生存环境，他就容易得病，再加上他那种饮食习惯，两个加一块，他没有那种饮食，他没有热量。你就比如说像肉类的，他只能有这个，而且他那个环境里头不能让他生长新鲜的蔬菜啊。所以说他在那种环境中他是那样，他不影响他正道，但是影响他的健康，哎，所以说他走的时候的话，你看他视线病相的多，但是不代表着他没有正道，这就叫做即身成佛。即身成佛不是说他身上的病都好了，就是说就着这个身当生他就成就了，是这个意思。这叫即身成佛，即生成佛，也就是明心见性。刚才我们说了，禅宗不是说吗，一切现成，这就是即身或者是即生成佛。这说的不一样，这就叫做这个。但是呢，
这个寄生和寄生就是这个生，前面那个生是当一下当就
当生，
当生
寄生也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在这个身体没有败坏之前成佛，
其实是一样的。
对对对，就取决于他看重什么了。在我们汉地一般说的是生命的生，在藏地很多人他修七脉明点的，所以他说寄生成佛。这个说的老人说的可好，老人把大家都批了一顿，我跟你说批的可过瘾了，我们现在都不敢这么说，躲躲闪闪。你说
好，我国现有三大宗派，为迷凌乱如此，其他有名无实的宗派也就不言而喻，可想而知你是整个昏黄灿烂的佛教被他不长进的后代子孙糟蹋的如此污蔑瘴气，狼狈不堪。后进者哪里知道佛教的精神所在，又哪里能修身养性回复天真了脱生死呢？言之怎不令人痛心疾首。
你看大家对于佛教的误会，呀，你们这些人这么迷信啊，怎么怎么样的，就是把大家都就是对佛教的这种误会是由于我们佛教徒造成的，他不知道我们的这个修身养性，不知道我们这个天真自然，这个了生脱死的这个他不知道这个，为什么是佛教徒造就的，弄得很迷信，很迷瞪，迷迷瞪瞪的，特别的那个吉凶祸福，特别的注意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特别的避讳什么，那个躲避什么什么东西的，越学越胆小了，越学还越拗了，越学越犟了。
老师，能不能聊一下这个
是长进啊，是的吧，是有幸吧，
啊，
就是这个案例，是不是跟这一代也有点。
哎呀，这个戒啊，它这个戒啊，这个僧像啊，它是现一种标志，它是现一种标志。但是实际的情况，这种标志就是那时候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他们就是一看着就要跟随着释迦牟尼佛去修行。这波人是专门的修行的，所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这个家庭啊什么的，专门来修行。实际上，释迦牟尼佛最开始睹明心悟道了以后，他并不是直接的去找这波修行人的。在以前的这波修行人，他就是专业修行的，他就叫做沙门。沙门就是在没有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也有沙门，就这些人他就是离开家自己去修行的这一类的离欲，离开各种的欲望，远离世间的欲望。那个释迦牟尼佛以后，那跟着他出家的这一波叫做僧人。那么实际释迦牟尼佛睹明心悟道了，他的并不是接触到跟他一块修行的这几个沙门，他是中间路上路过的是一个商人，他最开始开悟的是一个商人，他救度的第一个人是个商人，大家都忘了。那商人在路上，在那坐的释迦牟尼佛在那坐着呢，商人就给他，商人说你是谁，释迦牟尼佛就一眨，哎，这还用说我是谁吗？这商人在这就有个入处，商人就给他献了一段绸缎，一段白绸缎啊，有这一段啊。实际上是他第一个开悟的救度的是一个商人，后面呢就是涉及到乔振如他们，他就回去救度他们去了。那是那些的这一些人是专业的出家的，跟着释迦牟尼佛的这一波，他们的这些的戒律怎么来的，就是这波人在集体的修行的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利于修行，也不利于整个的团队，也不利于团队在世间的这种的一种的形象，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出了问题就会给他列戒律，出了问题就会给他列戒律，所有的戒律他都有前提，就是出了事儿，所以才立了这个戒律的，是这样的。这种的戒律的形象，刚才说了，这种戒律的形象是有助于让大家对于佛法的清净升起来一种信心，它是一种标志，但是它佛法的究竟的解脱并不在相上的解脱，但是这种的相是一种清净的标志，也就是说你选择了出家的生活，并不是说在家的生活不能成佛。那个眉摩诘居士他就是现居士身，但是你既然选择了出家，你就要能够接受他。他们的这种的人，他有两个情况，就不说他信佛不信佛了，就是说普通的出家人，他想出家，但是他没有正果之前，他实际上还是个普通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是个普通人，他就要修行啊。那么这个事儿的话，在修行的过程中，他就应该警觉。有的事儿的容易让他犯这些出家人不应该犯的这些的，他就应该警觉。比如说财色名食睡的这个色，比如说是这个淫等等的，他就应该警觉。这是属于是根本的呀，这是属于出家的现象里的根本。他要有一个修行的心，他就会警觉。那么他如果正果了，这个事儿就没有必要去犯。在楞严经里说的很清楚，四种清净明悔。好像是说的是就是这种事儿是很不得了，但实际上的话，楞严经里是这么说的，就是你有杀盗淫妄的这种的，你是往下堕，你就是到时候你这些重了，你就会变成畜生，就是往下堕，到时候你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你更不容易解脱，解脱是需要反省的，你都没有一个反省的条件，你才是你天天就变成一个畜生了，能让你能活着你都比较幸运了，天天都在逃亡，那还谈什么呀？所以说人身是比较容易的，那么就是杀盗淫妄是往下堕，你杀盗淫妄这几个重了、啊、你就往下堕，你杀盗淫妄轻了你就往上升，那么轻的变成人，再轻的话可以到天道啊，等等等等的。那所以说有杀盗淫妄的心它就容易往下堕，没有杀盗淫妄的心的时候它就容易往上升。注意啊，升到了色界天的大梵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就已经清净无比，没有任何的淫欲心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它还是在轮回。这就是轮回的特点，并不是只是重的，轮回的特点是你发现这个不好了，你改邪归正了，改邪归正了你就得到一些好报，然后好报的你想的多了你又堕下去了，哎，它是来回往复，
好报要啥地方，
它就来回的往复，这就是有无相交，这是轮回，并不是说的那个不好的，它有好的一面，大家有向善的一面，你向善了，最后就得个好的果报，得到好的果报到那里，什么东西都可正常了，你随便拿个什么都是好东西，你根本都不费力，就所以你使得很快，使完了，然后你也觉得那个就应该让你马上得到，就是这样的话，你就会往下走，它是来回相交的，有无相交，这是轮回，也就是轮回的特点是变化，是变化。生灭灭生来回变化，有无
好坏来回变化，这是轮回的特，有无相交是轮回，有无都没有，连无也没有，这是解脱。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我这里连没有杀盗淫都没有，也就是我这里的清净不是说的离开杀盗淫，我这里的清净离开了杀盗淫也离开了清净，然有生死尽无诸佛，就是我这里连没有杀盗淫我都不立，更何况杀盗淫呢。也就是这么说吧，我说了这么多绕口的话，就是说他不是说的非要用杀盗淫，他何必呢？你去杀个试试，难死了，你去骗个试试，那多大的骗局，现在那骗子现在要学专门的话术，那难死了，何必呢？没有必要。你这个佛性这个东西是本自具足的，不让你去这样费尽心思去捞，捞的连人性都没有了，没有必要折腾的，啥都没折腾进去了，也得不偿失。所以说佛法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如果是他是个开悟的事，这个事是轻松的，他并不是说的他一定要有家庭有孩子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那不存在，那是你的心没有依靠，所以你需要找你的心本身的，你的精神是富足的，你本身的话就不需要什么东西。所以说他是这么说吧，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他没有明心见性，没有开悟，但是他应该走修正，走开悟这条路，这样的话这个持戒啊，这是很容易的事，这是戒相上来说。所以说他第一个，他在修行的过程中，他要是个修行人，他应该警觉，他是一个修行的出家人，他应该保持一颗警觉心。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的是，他如果是真正的修行修行要明心见性，这个不难，没必要这样。这就是另外的一说了，这就是更轻松的一面了。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是从修行的角度说的。
就是他这个事件，就是其实对大家对这个佛教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当然是负面的影响，是挺大的。就是我身边的队长，你们学什么佛呀？你看这个。现在佛，
那他不是的，他穿着一个出家人的衣服，他就是佛，代表佛法吗？本来应该是这样，但是他不代表的。如果世间人认为他穿个衣服就是学佛了，那世间人呢也是有误会的。
是的，是的，是有误会的。
对对对。
但他的确是一种负面的影响，对吧？因为佛法就是讲要正行嘛，对吧？他这个其实就是负面的。
那你说的这个负面也有负面的一个作用，
对，
这种
警觉，
这种事儿其实一直都有，
对，
一直都有。如果是一个在佛教的戒律里面的话，他如果真的公开发心忏悔，以后再也不犯了，他还是有希望。
是，
他为了名闻利养，他本来就犯错了，为了名闻利养再遮掩，这就是最可怜的是这个。现在普遍的是第二个。他犯了错了，还为名闻利养，他去遮掩他。
老师，你刚说那个，他是沙门，就是在释迦牟尼佛之以前就有。那他以前是部队跟什么佛学的？
那些沙门，他就是他自己修行自己的，他在琢磨，他在研究修行。实际上，很多的修行方法都是外道。但是他现在是那种的不染世尘，他已经脱离开世间，他在深山老林里面修。那释迦牟尼佛以后的这些的沙门呢，释迦牟尼佛给他制定了戒律，这就是有了比丘，有了比丘戒、比丘尼，就是这样来的。
那个《金刚经》上讲，有的五燃的佛，那个释迦牟尼佛在那里求道，那五燃的佛是什么时候？
五燃的佛就是古佛，比释迦牟尼佛再早很久很久的那个古，叫做燃灯佛。也可以说，在《金刚经》里，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最早的那个佛。
那这个沙门就为什么没和最早的那个佛学
过？那就是看他碰到了，他在活着的这一世，他碰到哪个佛呀？
他是缘分，机缘，碰到了。
对对。
还有就是题外话，我这个《金刚经》自己有一个就是。
四句偈里面你可以认为是随便的四句偈，也可以认为就是它那里头有几首诗啊，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夜，应作如是观。
他们没确定指哪一个
啊。对对对，但是大部分人都认为是这个，也可以。金刚经就是四句偈三段论，所谓什么即非什么，是名什么。他们不懂佛法的他就会看衣服，那我们了解佛法的，我们就是不是看
看衣服要看他说的法符不符合佛经教义，看他的行持符不符合佛经教义。我们是就是学佛的人不应该被衣服所骗，那不学佛的人被衣服所骗那是正常的，这两相得益，两相末法时代就是这样的。
那他有这个有了这一身衣服，就是他所犯下的愚魔，在家居士他这个罪过是不是会增加一点？
什么在家居士？
就是他那个寺庙里面的和尚犯的错，他与我们普通这个在家居士犯的错，就是他说会不会那个罪加一点？
不知道啊，没有想过这个事儿。因为佛教里头的戒律啊，实际上的话是一种保护，因为这种戒律让你提前预知这个就是错的，你就在这边会多警觉，实际上是一种保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万一你犯了，按照世间来说你这个太坏了不可饶恕，但是在佛教中你只要发心忏悔忏悔忏悔，那个罪从心起将心忏，这个罪哪来的？是心，心是哪来的？再往下忏，再往下揪，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心？这种心是怎么来的？一直颤颤颤，一直揪揪揪，罪从心起向心颤，心亡罪灭两句空，是则名为真忏悔。这是外国忏悔法门的都知道，现在的都不提这些了，光知道磕头磕头磕头。这是真正的忏悔。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上来说的话，不管他是在家出家的，他就是还都是有希望，还都是，但是这个不是纵容的理由。一般的人会有这种误会，觉得受了戒了，你去犯了，就等于罪加一等，不是这种的，不是这种的。戒是保护他，另外一个的话，你要是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也多了一层，他多了一层保护，多了一层救赎吧，应该这么说。你要是真的罪从心起，相尊心颤，心亡罪灭两句空了，那个剩下来的那个，那就是现象，现象就是你杀了人，人活该被人杀，那就是一种现象，它跟你也无关，它不是罪。他就是一报还一报而已，他不是罪。所以啊，罪啊是说的是心，说的是心。
一转念就灭了。
心中心法，他的大家说的这些善恶问题，其实我们心中心法不怎么强调，因为心中心法百座有事不堕三恶道，他一般过了百座的这种的人，他就比较踏实，比较老实，他也不至于犯那些。我们有一个师兄，他是那个啥的，我经常举他的例子，他是他说他的他是监狱里出来的，他就是天天偷偷摸摸的强抢的，那他的那些狱友他出了狱还让他去干那些事儿，他都下不去手。这就是说有事不堕三恶道，他没有必要去干这个，他下不去手去干这个，他干不了这个了。有事不堕三恶道，有这个基础上，这个地方就搁置到这儿了。你不能够再就是把那个善恶提到一就是无上无上的高度，无上无上的高度你都说不上来哪是善，你那个善还是成了一种下流呢，成了一种祸害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搁置到这儿了之后的话，下一步就是好好的学百座，就是扶住了粗重的贪嗔痴，基本的戒什么的过了百座基本上都是能持的，就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后面的那个你纵然有贪嗔痴慢疑的起心动念什么的，那就是说的靠修行了，靠修行。你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候进有时候退，贪嗔痴和戒定慧的关系，贪嗔痴是敌人，戒定慧是你自己的兵，这两边天天打仗，天天打仗啊，不一定
打
得去啊。对对对，一会儿你胜一会儿他胜，那就是实际上的修行是贼入空时，即便是你没有他了，就让他进来偷，你这没有东西他偷不到啥，偷不到啥，他一来二去的他也就不来了，他来这儿白来一趟他也就不来了，是这样的。修行如贼入空时，也就是般若智慧，你先开般若智慧，哪怕你的妄习深厚，只要你般若智慧开了，没有必要去那些妄习深厚了，慢慢慢慢的他也就不消而自消，是这样的。还有没有了？没有了，接着往下读。
犹有近者，佛教是教育人民人们明白真理，舍弃万劫，改恶向善，去邪归正，改造人类的大教，是使人们从迷梦中觉醒，不贪着，不自私，尽一己之力为大众服务，为群生谋福利，普利群生的上场，更是使众生去获正真，卸下重担，心中所粘附的事物，生活的轻松愉快，有意义有价值，得真实受用的妙法，应知它是对社会和 国家具有莫大现实积极意义的伟大宗教，因为举凡社会的不安和国家的动乱，莫不由人们的贪嗔痴这三大劣根性在作祟。人由于物欲之盛，贪心高涨，才不择手段地去干那些贪赃枉法、投机倒把、走私受贿，甚至阴谋叛乱、结党营私等等的罪行。而佛教正是向这三大毒根贪嗔痴开刀的。
这个地方前面说了，就是弃恶忘贱，去邪归正，改造人类的大教，不贪着，不自私，尽一己之力为大。你得到了这个好处，你自然想把这个好处也让别人都知道。但是最关键的是去获正真了之后呢，你可以卸下重担，去卸下重担，你就可以生活的轻松愉快呀。而且这种轻松愉快不是毫无意义的，它是有价值的，让你觉得这是很值得的，非常非常值得，很值得，很富足，就是这样的。不会后悔了，不会后悔了，修了心通心法再也不会后悔以前的了，你只会后悔自己没有早修。这一辈子修了心通心法这个事儿就算是画了句号了，就是至少是这样的。所以说并不是一定都要出家或者要舍弃，但是你的心不留恋它容易正道，但实际上的正道并不是让你舍弃，你要是正得到了这些你身边的东西都是你的眷属，都是你的工具，都是你的妙用，没有正道，这些东西处处都妨碍着你。所以说对于普通的人来说的话，佛法最真实的利益就是能够让你安稳无忧，安稳无忧，这是佛经的原文，不是说的是怎么怎么样一定要就像是那个大话西游一定那样的，一定要舍弃，好感人啊，不是的，让你怎么样，你在什么处你都是安逸无忧的，跟你的环境都没有关系。这一段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圆寂老人说的这些好处实际上也是方便说，但是这些好处说的都是已经非常广阔非常深刻了。你要是参加什么别的，他也说一些好处，但是跟这个好处比起来不如这种好处，这还是哄小，就这个还是哄小孩的呢。好，接着念吧。
好的。正如世界的运行和人类的遭遇都是由于人们自己无明妄动浊境造业所感召的果报，换句话说都是人们自作自受非干鬼神之事。而且只要人们迅猛觉醒，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人人都能成佛。佛是主张一切平等没有阶级差别的广佛大教，因之很多人主张佛教是非佛教的。
这个地方说的是至于那些遭遇什么的，那是果报，就像我们说的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是他果报所感得的。但是你要从这里头你要警醒啊，识自本心，见自本性。这个有的人说的人人生来平等，而佛说的是一切的平等，这个是心佛众生都是平等的，生佛平等，生佛平等的意思就是众生跟佛它是平等的。这一切的十二类的众生它也都是平等的，这是佛法是主张这个的。实际上在印度的那个产生环境，你知道印度的那个环境是阶级非常不平等的，但是佛说法用的是最低的这个阶级能听懂的语言，只是说我们中国崇尚佛法它翻译过来显得特别的好，特别的高大，实际上在那个古印度里头它用的是最通俗的那个阶层他们所能听懂的语言来说佛说法的。所以佛法是主张一切平等没有阶级差别的。你比如说这个男女的问题，男女的阶级的刚才说过了，佛的弟子里头就有那个阶级比较差的，种姓比较低的，他们也照样成就。然后呢说到男女的事儿，说到了这个女的好像是有什么弊端，但是还有另外的，紧接着那个法华经里就说过了，你身为男的比丘，你要是有就是这个因为你觉得骄傲或者自大呀什么的，那是增上慢比丘，那也不能成就啊。然后就举了龙女八岁成佛，就是龙女给释迦牟尼佛献了一个宝珠，她当时就成佛了，龙女献珠八岁成佛嘛，八岁龙女献珠成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由于他主张平等，主张没有阶级差别，所以有人就说了，这个佛教啊，它不是那种宗教的，不是那种的等级森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人主张佛教是非宗教的。然后这一段说的是很究竟的话，看一下这一段。
老师，
啊，
不是说同一个阶段内具有一对佛法？
对。
那龙女是怎么献给释迦牟尼佛和保持
龙女献给释迦牟尼佛成佛的话，那可以到他方世界去教化众生啊。对，我们娑婆世界的要成的下一个就是弥勒佛，但是到底谁是弥勒佛呢？哎，这就好玩了。
那说都算内院的，不等于一定是弥勒佛本人吧？因为过去有很多大德一样，就是都算内院。
都是内院主说的就是弥勒佛了。
啊，这主是
都是内院主，就是他是法主，他在都是内院里头他是法主，就像是娑婆世界的法主释迦牟尼佛一样。
那咱们云老人是有说法是都是内院主？
这是人家他徒弟的时候道生法师说的，本是都是内院主，这些位啊什么的不重要。没有什么位次了，这个开始就开始生如来家，入如来位了。心里头还有一点点的这个梗着的这些的东西的，还需要好好的去修吧。修到没有这些了，心里一点都没有了，但是有的时候有习气呢，是跟你说。再看这个吧。
复次，从佛教的宗旨来看，圆顿教从最中心处着眼，说无生死可了，无涅槃可证，无佛无众生，法法皆空，起心动念即乖自中，自中所谓举心即坐，动念即乖，它是以无所宗为宗的。无所宗为宗是佛教的真宗，心有四已有所宗，即若天见故，所以也有很多人以此称佛教为非宗教者。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佛教虽以无所宗为宗，但非无祖，还有个无宗之宗在，所以又非不宗教者。佛教所讲的是辩证的真理，以无所宗故，不应言是宗教，以无所宗为宗故，不应言非宗教，非空非有。非有非空，乃佛教不立两边中道之的。哎呀，乃佛教不立两边中道之的。
是敌指，敌这个字读敌人的敌。没事没事，不立两边中道之敌指。
敌指就是最
敌。啊，中道之敌指啊，不会断句嘞，
就是敌敌大日的
词。要会此敌指，非明心见性不可。由此可见，明心见性是学佛者至关重要的课题了。
敌就是的确呀、
啊，
的确听说过吧？敌就是最究竟的意思，最究竟的敌指就是最究竟的宗旨。你看我们禅宗经常说，祖师敌敌意，就是祖师那个最究竟的、最究竟的，他到底要有什么意思？
如果你讲的什么无所宗故，哎呦，就是
觉得绕得慌是吧？觉得绕得慌。来，我们从头看这一段是最好玩的，是最好玩的这个东西。圆顿教说的是没有生死可了，我们说的是要了生死，要证涅槃，要成佛，要由凡转圣啊，要建筑着佛法到彼岸。这佛法是最珍贵的，天上天下无如佛，天上天下唯就是唯我独尊。法是这样的，但是你到最究竟的这个地方上，这些全都扫荡干净了。我们心中心法一开始就告诉你这个，无佛无法无德无证，不许留一个好。虽然你修了心中心法得到好，也不许留在心里。就这样的话，容易让你明心见性，心里别留这些，容易明心见性。但是实际上的话，这个修行的这个你该做的这个功课，每天的两个小时你就得做，无论如何要做够一千天。也就是我们实际的行为是在有学有证。但是我们的心地上一开始就提倡无修无德无证，这两边就很矛盾。这个咋解释？实际上呢，这两边的矛盾一点也不矛盾，这个矛盾解释通了，其他的都不存在矛盾。也就是有和无之间并不是矛盾， 这禅宗说了这样一句话，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若不如是必不虚守，就是禅宗的祖师守来守去守的就是这个宗旨，这个宗旨就是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有就是没有，说的是有佛，有佛，有法，有解脱，这个地方就是没有，根本都没有这些，从这个地方上开始才是佛法啊，这就叫做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要是真的没有，该修的修，该正的正，也不妨碍你去每天做呀，所以要真要无修无得无证的，他先给我做每天两小时，做个三年我看看，这是说的无生死可了，无涅槃可证，无法无佛无众生，法法皆空，从这个地方上，也就是佛法说的有跟无，他说的是从这无这里就可以涵括万有了，你要是真的证了这个无，那以后就是起妙用啊，就说的是这一个了。嗯，这个时候说的就是说的是动念即乖，动起心动念即乖自足，乖就是背离，背离动念即乖，就是你要是但凡你有一个心思去理解它就错了，比如说我看你们这个人，你们的理解主要着重于在于不执着，你们理解到了一个不执着，你们把这个念头集中到了另外一个方面就叫不执着，但是这也是一种举心，举了一个不执着，把这个东西给举起来了，把一种自在一种快乐给举起来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它是相对于那个不快乐，相对于那个执着的，这还是两头，这还是两头，这个就叫举心静坐动念，你去怎么形容它，你形容它执着不对，你形容它不执着照样是错的，你没办法形容它，这就叫举心静坐动念静观。
老师，这个无佛无众生是不是金刚经上面说众生非众生是名众生，
说得非常好但是你这个是不是所谓是心非是是名是，不要在我这儿考答案了
而这个无生死可了，无涅槃可证，无佛无众生，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佛之之见呢？
所以说佛的之见是无之见
那是这个就是进入佛之之见，
所以说佛之之见是无之见要不然你就落在了另外一面，你认为它就是断灭了，不是的，佛的知见包括两方面，如果你不知道前面那一个，前面还有一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也就是只有佛法能够让你出离这个烦恼，出离苦恼，度一切苦厄，真实不虚，能出一切苦厄，真实不虚，还有前面的这个呢，前面的这个你到进去最后了，最后你把这个苦啊都降服住了，那么苦的根源是什么，在这个地方再穷追，这个地方就是破无明了，破无明，破破破破破，再往下修，在最后那个快开悟的那个人，他在他那他是没有世间烦恼的，世间的一切事对他不存在烦恼，但是他的这个疑惑在佛法这儿的究竟的这个疑惑他没有解除掉，所以你看着他可迷的可迟钝，他实际上快开悟了，就是这样的，这种的人他世间法对他更不是挂碍，他家里头死了爹妈他都不在乎，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时候还有最后一点点没有破，那么最后这一点点就是说到了最后的这个烦恼的根是什么，他要再找再找再找，是谁在烦恼，是谁是谁是我吗，啥是我呀，现在往下再追追追追追，追到了后面呀，原来根本都没有过是谁，也不存在烦恼，这就叫做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呀，压根这个无明这个根源都不存在，那么从这个根源生出来的这些枝啊叶啊那就更不存在了，那我还再把这些枝叶再剪掉，再把无明给渡尽也不存在了，哎，从这个地方上就豁然开朗了，豁然开朗以后，以后再有事他都能够寻根枝叶再找到这个根儿，再发现再从这个根上再去解决他这些问题，所以明心见性是解除烦恼的最根本最根本的东西，明心见性了以后其他的烦恼了，只要你能回到这儿都好办了，佛法的意思，佛法有一种断灭的见，他就认为他以无所尊为尊，他是断灭的，我就不立，我就不立，我就不立，实际上他抓住了一个不立，抱了一个不立，佛教不是的，佛教因为他以无所尊为尊，所以他有诸多的方面，你可以念佛，你可以参禅，你可以修密，乃至于你真的妄想执着深重了，就可以有一些方便法先安安你的心，比如说你就给你增加一点功德，消你一点业障，让你什么注视的随顺一下也可以，这样的话一切的方法我们看到的都是它的方便之门，对，因为它以无所宗而宗，
他这个无所作人中并不是什么都不立，他要是真的什么都不立了，这一切全都是他的用，所以他是广开方便的。所以很多人称佛教是非宗教者，因为他并不是有一个宗旨，因为他没有一个宗旨，所以他的广阔是其他的宗教比不了的。
可以理解为他反对。
对呀、啊，是可以这么理解的。对，是别吓住了啊！你看，我举一个例子，就像是一个屋子，就是屋子大了，它容量就多；屋子就相当于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大了，它容纳的就多呀。那有一个心，它一切都被它容纳了，那这个心它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就可以类似的这么去想。还有一种举例，就是像水里头的盐味儿、色里头的焦青啊，傅大师说的。你喝着水是咸的，就是这个盐融到了水里，你看不到它，但是水是咸的，这就是佛性它的用。我们这一切全都是佛性的用，但是佛性你是不可能抓住它的，你这个想抓住和你能抓住的这些都是相，而你想抓住的这个心和你想要抓住的对象的那个背后的那个东西，那全都是佛性在用。
那我所有的人他其实就是问我
你说共有一个佛性也有道理，你说就这么说吧，大海所有的这些人他各有各的浪花，但是这个大海水它都是大海水，我们这些人就像是好多好多的浪花，所以那个罗汉归身跟清凉文艺说若论佛法一切现成，因为这一切全都是佛性的用，这一切的万物都显示着那个心，那个空的心，因为心的空的心，所以才能够容纳这一切万物，才能够显现这一切万物，所以这一切全都是心，全都是佛性，这个佛性可直接可直接了。你要是真的就是为了佛性这个事儿，这个佛性就是太直接不过了，躲都躲不过去，但是你一去想了，一去想去抓它变形了，
是这样的。
所以它灵活灵巧，叫灵芝，灵明空气，好玩的很。所以无所宗是佛教的真宗，以有所宗即落偏见，所以很多人称佛法是非宗教。到了这儿，这一段能看懂吧？到非宗教这个地方，这一段怎么样了？再往下看，这个刚才讲的这个非宗教者，后面又说了，这个非宗教者虽然是无所宗，无所宗这个地方上，但是他又可以在这启用的，所以说虽然是无所宗，但是呢他又不是，就是又所以又非不宗教者，所以他虽然是无宗，但是你又不能说他是一个不宗教，因为他无所宗，所以他也可以叫宗教。别人的无所宗就是我不许叫宗教，他的无所宗正好可以叫宗教，怎么不行啊？哎，就是这个意思。你无所宗故，就是所以又非不宗教。佛教中讲的是辩证的真理。你看我们说的这个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的前，唯物主义这就是偏了。如果从辩证的角度来说，主观和客观，主观有一定的作用，客观也有一定的作用，他们两个是辩证的关系。辩证的关系就是辩证的意思，就是不偏于某一边，它不会是唯一个，不会是唯主或者是唯客，它不会这样的。辩证就是它不偏，不偏于某一边，这就叫辩证。以无所宗的原因，由于他无所宗，所以他不是宗教，这是他这一面。还有另外的一面，由于他无所宗，所以你也不能说他不是宗教啊，他以无所宗这个为宗啊，你也可以说他是宗教啊。所以由于他是辩证的，你不能偏于他，就说就把他立到了他不是宗教这一面，他是辩证的，他有不是宗教的这一面，你也可以说他也可以是宗教的这一面，这就是他的伟大意义的一面。这一个伟大的意义，它绝不在于迷信。所以佛教那个佛性啊，它是非空非有，非有非空。你说它是空吧，它一切的妙灵都含在这儿呢，那佛法还有好多好多的方面呢，它空什么空？你说它有吧，你真的要执着什么佛法，就说哎，这个是假的，这个是假的。所以他说的既不是空也不是有，既不是有也不是空，所以说的非空非有，或者说既空既有，这两个是同时的。所以说的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佛法说的是这个，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上能渡得过，这个在教下就叫色空不二异，在禅宗就叫做同理脱落，非空非有，非有非空，这是佛法不立两边， 不立两边的就是中道嘛，不立两，所以有的人说佛法是中道嘛。你看那个龙树菩萨他就说过嘛，他说的是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什么视为中道义，就是说不立两边的这个中道，这个是视为中道义，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然后这就是中道义，这是中道义，就是那个中观呢，龙树菩萨的中观里面就有这个话，这就叫做不立两边的中道。中道就是它不会偏向于任何宗教，不会说是宗教或者不是宗教，不是这么说，这就叫做中道。中道的意思就是它离开两边，离开两边。所以说要会这个到底咋动啊，那就是我们想要，要么就是舍弃一边，要么就是舍弃另外一边，我们不知道怎么离开这两边，不知道怎么离开这两边，这个东西也不好说。所以圆寂老人就这么说了，非空非有，非有非空，一会儿又说有一个无宗，然后又有一个无宗之宗，所以你说它非宗教又不能说它不是宗教，来来回回。所以圆寂老人，哎呀，这都是就着我们的思维说的，我们的思维你要是落在我们的思维定势里，你永远也出不来。所以你要想真正的明白，你就必须得明心见性，必须得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学佛的至关重要的课题。要不然的话我们跳不出来这世间的事，无非就是这样，好坏上下就是这些，从这里都跳不出来。明心见性就从这边缠缚里头脱离开了，这都是一种缠缚，执着不执着它还是一种缠缚，它就脱离开了。
执着是缠缚就不容易脱开。
执什么执？它
主要执着的这个是缠缚在里面，就是
那好，它行，就是像你说的这句话好像是在理儿，你是修了先做了，你现在在认识佛法，我问问你，执着于缠缚里头就出不出来，我现在问你，你怎么执着缠缚了？缠缚是什么呀？谁缠缚你了？你这不是在找事儿吗？
这是找事儿。
对，你别没事找事儿，这就是我们的关照啊。接着念吧。
好的。
离心见性对学佛者如此重要，那么离心见性的内容究竟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去正取它？正道时是什么境象、境界？正道后又有什么功用？这许多问题都是学佛者所应想明白、所想明白。
亟待
嘛，而亟待研究的问题，自为能明白一想，以便于读者正取其见，分别略述于后。
这就是明心，归来归去都归到要明心见性，但是明心见性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正道？正道的时候是什么现象？正道以后有什么功用？这些都是应该学佛的人应该明白的，应该把它弄透彻，后面就好修了。你先把它弄明白，后面就好正取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后面把这个地方再说一说，这就是序，应该是就是到这儿了。
嗯，对。